弟兄姊妹带再次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主求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主啊，当你的门徒向主求，叫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真的今天早上从我们心里面呼求说，主啊，叫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祷告，主啊，我们更没有能力祷告。主啊，我们真的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了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祷告的动力，祷告的火。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祷告不是单单话语，乃是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爱浇奠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需要亲近你，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你吸引我们，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看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落在马大侍奉的光景里面。主啊，我们为许多的事情忙碌、忧虑、劳苦，但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乃是我们安静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来安静在主的面前，要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早上真的带着一个饥渴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都求你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啊，不但要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更把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要我们能够真的进入不住祷告的经历。主啊，无论是行走、做事、谈话，我们的心都向着你。主啊，让我们一切的行动真的成为一个活祭，成为一个祷告，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信，主啊，在这末后的世代，主啊，你要预备我们成为祷告的勇士。主啊，真的借着琴与炉的祷告与敬拜，主啊，你的旨意要成就在这黑暗的末世。主啊，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当中。深信借着我们的祷告，你要带下末后的大丰收，我们生命的大丰收。主啊，让我们的祷告使我们自己的生命先被改变。主啊，你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主啊，真的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祷告的真理。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一同翻到列王记下二十章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Second King Chapter 21-5，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的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好，所以神就增添了西西家的寿数15年。那么我们上礼拜讲到，我们祷告一个基本的定义是什么？不是我们推动了神的手，也不是我们的祷告死无变有，好像神原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没有这样一个旨意，因着我们拼命哀求哀求就改变了神。我们的祷告不是改变神，我们的祷告最基本的定义来自什么？ 支取，乃是支取神所安排的，神所计划的。那就有同学在问，那假如我们的祷告只是一个支取，那么是否有些事情啊，我们怎么样的恳求哀求啊，就绝对不会有果效啊？而且我们好像怎么去分辨啊，是否这件事情有神的计划，有神的美意？那假如不在神的旨意计划里面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祷告有没有用啊？所以我这个礼拜就回去思想啊，这些的问题啊，就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图来说明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所经历到的，无论是病的医治也好啊，或者说一个难处被解决也好啊，那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是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经历到的啊。那么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的经历，我把它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上礼拜提到的，是神国度性的，是国度性的啊，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安排，神的预定啊，我们用祷告来支取。那么我们祷告啊，假如神在他的国度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啊，比如说一个牧师生病了啊，那特别几年前我们都记得，像赵天恩牧师他病了，全世界那么多的信徒为他祷告，特别在中国大陆，我想没有一个牧师有那么多的信徒啊会就为他祷告的啊，但是到最后神还是把他接去了。好像我们的祷告没有被应允，好，那我们只有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的美意啊是如此啊，你的仆人真的是啊行完他世上的路程啊，真的安息了，他该做的当跑的路他已经跑过了，跑尽了，当守的道他也守住了啊，神在他的国度里面他的计划，好像就像诗篇所说的啊，我们一生的岁月还尚未度日日，神都写在册上啊啊，神写在他的册上，关乎到他国度里面要如何来用这个人，带领这个人，那这些事情呢，神都有一个的计划跟安排，这些事情基本上我们在他国度里面的安排呢，很多时候安排有的你祷告就是支取到了，安排没有的你怎么祷告神还是把他接走了。好，所以解释第一部分啊，是属于在神的国度旨意安排里面的，那个 decisive factor，那个决定性的因素呢，基本上是神的旨意跟我们的祷告两方面都要摆上。只要在神的旨意里面有这样一个的安排，神也安排同时借助我们的祷告来支取，这两个是紧密相连的啊！千万不要有一个观点以为，哎，既然神都安排了，神的旨意是这样的话，反正神的旨意无人拦阻，迟早都会成就，人做不做，人祷不祷告不祷告都会成就，那这是一个错误的单面的一个说法。神的旨意，神的国度，神有这样一个安排，神也同时安排感动，借着他施恩恳求的灵会感动他的圣徒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来配合而支取， 而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好，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好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诗篇139篇，这是一个大前提，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跟旨意。你的寿数，什么时候出生，这些重要的事情，你的婚姻，你的侍奉，你的装备，你要来到美国，这些比较重大的事情，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他的一个安排跟计划。我们一同来读诗篇139篇16节。在跳啊，上网了啊，他要给我们诗篇啊， OK。好，我们一同来读16节。我未曾行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子，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很多时候，哎呀，我们为我们的婚姻，为我们的事业，为我们的前途装备侍奉的教会拼命的祷告。其实假如神没有为了预备这个弟兄或是预备这个姐妹，你怎么祷告进食祷告可能都不会有彰显。那很多年前我们有位神学生那么他就找一位先知跟他问，这个先知说，对了，这个传道人就是神为你预备的这个弟兄没有错。结果这个姐妹就很大胆去找这个传道人问谈，结果那个传道人说，我一点感动都没有，然后他就迫切祷告，即使祷告，祷告了老半天也是 nothing happen。 神的在他生命中的一个的安排计划不是这个那你怎么祷告你迫切的祷告，其实神没有成就，因为神没有把这个事情计划安排写在你的车神的车上那么神对他的儿女，特别他的仆人侍女，很多重大的事情，官府国度的将来要怎么使用它的，都一定有一个计划跟安排那譬如说我们看这个创世纪37章，神如何使用这个约瑟我们看出埃及记37章对不起，讲错，创世纪，有没有打错那个，创世纪37章第6到第9，创世纪37章第6，好，我们一同读第6到第9。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那解释神在约瑟生命中的一个计划跟安排透过这个梦在向他说话，讲到将来约瑟真的很奇妙的成为埃及的宰相，他的哥哥要来拜他，甚至他的父亲都要来拜他都来要迎接他那解释神在约瑟生命中一个国度的计划，为了要成就什么，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拯救让以色列人能够进到埃及成为大国，然后再拯救他们出来解释神的一个 kingdom plan那神对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他的仆人侍女，都有一个 kingdom plan 我们再看这个新约的例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在保罗身上神对他的一个的计划，使徒行传第九章 我们看第九章十五到十六 X 使徒行传第九章、好，找到我们一同来。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保罗刚刚得救啊，神就透过亚拿尼亚先知把他的未来，神如何要用他啊，在他生命中的计划向他显明。特别讲到一个重点，他将来要怎么要在君王面前为神做见证。的确后来他就被送到罗马啊，他上诉这个凯撒啊，他也是外邦人的一个的使徒啊，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啊，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啊，特别要对外邦人啊传福音的，而且要受许多的苦难啊。这是神在保罗身上的一个国度性的一个安排跟定义啊。那么很奇妙的，神就带领他一步一步啊，就走进这样一个安排。那么神也感动保罗啊，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啊，一个期盼的心，甚至祷告的心啊，他愿意啊，甚至为神啊舍下他的生命啊。那这是啊，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看到的。那么甚至保罗他侍奉的一个道路跟方向啊，神也在有计划。我们看十六章，翻到十六章，也就是非常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啊。我们先看啊，这个第六节，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好，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里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好，所以发现本来保罗的宣道行程要转往亚洲的，这个神的灵不许给他马其顿的意象。这个他都往哪里去啊？马其顿在哪里啊？在西边的，好，就把福音带到欧洲去了啊。但有神的计划跟美意，假如我们了解当时亚洲的历史，其实真的看到啊，神有他的一个的主权啊，福音传到欧洲啊。那解释神在保罗生命中的一个国度性的计划啊。假如他走错了，圣灵怎么不许拦阻他啊，然后往一个对的方向啊，到马其顿去，接着马其顿的意向啊。所以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接着各样的奇妙的方法，让他国度性的旨意呢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你今天坐在这边啊，会在丰收装备，我相信有神的一个的带领跟计划。特别我们发现湾区现在越来越多神学院，为什么在众多的神学院你会来到这边呢啊？我相信我们也祷告，我们也寻求神啊，你要我在哪里受装备啊？神自己在你生命中的一些的计划安排必须的装备，诶，是透过这个学校啊特有的一些特点来装备。所以你坐在这边不是偶然的啊，神有他国度性的一些计划跟安排。所以我们再看雅各书 James 新约雅各书 James 第四章十五节，好，四章十五节找到。好，找到第四章十五节，我们一同来。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好，有些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在神的一个的旨意跟安排里面。好，神若愿意啊，有这样的计划，然后我们就能够做成这个事。假如神没有这样一个计划跟安排，我们要强求，其实啊没有办法啊。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或做那个事啊。那么的确在我们生命中的经历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你回想你的一生啊，从你信主好像很偶然，嘿，听到福音其实一点都不偶然啊，都在神的车上写下啊，神在你生命中的拣选，你如何遇见一个基督徒，如何听见福音，你如何信主，一步一步到你现在，你发现一些好像重大的事情，就看到神的手很巧妙的在带你啊。那么这些是属于神国度性的啊，很多时候是借着别人为你的祷告，或者你自己的祷告，就很奇妙就走进了神的计划、神的安排啊。这是属于神的 kingdom arrangement, kingdom event 啊，就好像神对整个人类历史都有他的一个救赎计划的安排。甚至当我们现在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启示录好多的一些预言慢慢慢慢成就了啊，将来神也会在人类历史里面照着他在启示录里面的启示跟安排啊，彰显他的审判啊，彰显他的作为。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计划，对人类历史也是有一个计划啊，不是好像 in random 啊，好像是随意的啊，好像啊这个 atheism 他们说，诶，好像这个地球神所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他就是像这个 watchmaker 把这个法条上满了，然后这个神这个 watchmaker 就跑掉了，就让他自动在那边转动。 No 啊，神在人类历史，在他所拣选的教会，他的圣徒，他的仆人，是你的生命当中啊，就如同诗篇139篇所说的啊，神在他生命中很多的事情都写在这个车上，都有计划，都有安排。那这是第一个角度啊，的确很多的事情要在神的旨意跟祷告里面啊成就啊。那么另外我自己的体会跟感受，我不敢说这是一个很权威的一种三分法，的确有些的事件啊不是在神国度里面特别的一个的安排。比如说你这两天天气很冷，你糊里糊涂不小心以为你还是很强壮啊，穿一个 T-shirt, 我看到上礼拜这个多德布还是穿短袖啊，那结果不小心一出去冷到感冒了，生病了啊，那因着自己不注意，不小心一下子冷到感冒生病了，那这种事情是否是神在国度里面故意安排让你生病呢？可能是一个 incidental 的事情。那么，哎呀，你一生病惨了，这个报告还没写完，然后又要赶去上课，哎呀，累得头晕脑胀，所以你就只有怎么迫切祷告了，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对不对？哎呀，主啊，求你怜悯，我真的是太不小心了，衣服穿太少了，然后就冷到了，现在头晕晕，也不能做事啊，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我啊，还有上课呢，糟糕了。那因着他迫切祷告，神就伸手来医治他了。那这个医治是真实的，是神垂听他的祷告啊。但是这个事情很可能不是在神原来的国度计划里面，神没有故意计划让你蒙查查不注意，然后就生病了感冒了，然后就透过你祷告来支取他的计划他的安排，其实可能没有，是一些 non-kingdom event, 神没有特别故意让你感冒，只是你自己不小心 你感冒，或者说你今天下午哎呀在想要去那个餐馆吃饭，结果看到广告，哇 Grand Opening 很不错，结果就去吃了，这个一次吃太多了，油腻了，回来拉肚子了，那你也不要怪神，哎呀神啊，你安排我让我看到这个报纸啊， Non-Kingdom Event Incidental 啊，那你拉肚子了，哎呀惨了，就拼命祷告啦，哎，神也医治了，啊，解释出于神的什么？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怜悯跟神的施恩，啊，不是神故意让你拉肚子，也不是神的计划让你拉肚子，啊，但是呢，有些 kingdom event 真的神安排，就像让保罗生命中有一根刺，啊，怎么祷告？神还是把这根刺放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些的病痛，有些的遭遇，是神透过这个遭遇，就像约伯的苦难，啊，像约拿的苦难，被丢到鱼肚子里面，其实都是神特别的一些计划，透过人的软弱，然后把这样一个事件，啊，不单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约拿的神迹，耶稣说你们不能看到别的神迹，只看到约拿的神迹，就是。是为了彰显基督，预表基督的，啊，也是透过这个神迹，我们等一下会读，才能够很有震撼性的让尼尼微人因着约拿简单几句传说传承的人悔改，啊，所以是神特别的一些的安排。但是的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看到有些的事件不一定，但我们也很难论断，就好像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撒到路旁的、土浅的、荆棘地的，然后好土，啊，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论断究竟谁是好土，谁是神所拣选、预备善良诚实的心，结出30倍、60倍、100倍，我们不敢论断，也不能论断，因为没有人知道生命册上写了谁的名字，我们就尽量撒种，所以耶稣就叫我们尽量撒种。遇到是神的旨意，啊，神所拣选的，他都结出30倍、60倍、100倍。所以同样，我们在生命中遭遇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太过去想，这个是 kingdom event， 还是这个只是一个 non kingdom event， 你不要特别去想。唯一的最后的原则就是耶稣所说的什么？凡事祷告。同样的。也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也不要论断，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碰到人你就抓住他传福音就对了，啊，所以我实在很有负担传福音，所以每一次崇拜之后，啊，看到有慕道友来，我的心就开始跳起来，哎，给我几分钟，啊，所以上礼拜很感谢神，一对从中国来，他，去探亲，去 Mr. Joseph 住在 Mr. Joseph， 然后过来这边看他女儿，我一看，哎，好像是第一次来，问他你有没有受洗，他说没有，我就跟他两夫妻就在那边讲啊，讲福音桥啊，然后带他做决志祷告，啊，你不要去想他是浅土还是好土，你不要去想这些问题，啊，我们不知道，啊，就像我们生命中很多的经历，我们不知道是否是神的定义跟安排，啊，还是不是这样的安排，我们都不能说，我们就尽量祷告，啊，所以当我们遇到或许是在你生命中的 non kingdom event， 决定性那个 decisive factor 是祷告再祷告，因着你的迫切，啊，就好像，啊，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第9节求那个不义的官，求啊求啊，因着他情辞迫切，这个官就 do something， 就做点事，那不是原来这个官所想好的他的 agenda， 啊，只是因着你的迫切的祷告在祷告，神的 mercy， 神的怜悯医治你了，啊，那么这是我们祷告的重要性，所以千万不要很消极的来看祷告，好像哎，祷告假如不是神的旨意也没用啊，不是这样看，但是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我上礼拜说是一个什么 necessary condition， necessary， 但是那个 sufficient condition 是什么？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加上我们的祷告，就彰显神的荣耀，也让我们经历到祷告的大能，我们跟神的这种的关系，因着你的祷告，因着以利亚的祷告，3年零6个月不下雨，也因着以利亚的祷告，天就下雨了。但是，是否是他的祷告可以呼风唤雨呢？以利亚那么厉害呢？说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乃是神有这样的计划要审判，要这个对以色列的一个的 judgment， 所以透过以利亚的祷告，天不降雨。所以是以利亚配合神的计划跟心意这样来祷告，也这样的祷告也宣告出神的一个心意，也让人看到神的真实。假如没有祷告，也没有这样宣告，神做了 Who knows? No one knows。 神为你成就的大事，你都不知道是哪一个神做的， Who knows? 对不对？所以神的作为常常是透过我们的祷告来彰显出来，要我们知道是神做的，荣耀归给他。你个人生命中也经历到神在你身上的这个大能，你就更爱神，更有信心，更敬畏神。所以你不能说哦，反正都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你就坐在那边就去看神你的作为了，也不能这样说的。是透过什么？神的旨意跟什么？祷告，两方面，神的旨意是 necessary， 是一个 sufficient， 最充分的一个条件，但是祷告也是一个 necessary condition， 所以我们为了我们的思想的容易，把它做这样的分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的，究竟什么是 kingdom event， 什么是 non kingdom event，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就是凡事祷告就对了。也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的，因着我们的祷告，神的 mercy 啊。假如碰到是 kingdom event， 我们的祷告就更 powerful 了。知道虽然我祷告不够，但是神还是借着我微弱的祷告啊，就好像约拿先知，神定义要扳回这个尼尼微城，所以约拿那么微弱的几句的宣告，传承就悔改了，但是荣耀还是可以看到归给神，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一个想法。那第三方面呢，很多的事情呢，基本上神完全不参与，non-intervention。 上边跟左边神有他的参与，他医好你的病，成就这件事情。但有些的事件真的是在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是 very trivial, non-essential。 你今天早上要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袜子， non-essential。 神完全给我们自由意志跟智慧去做选择。你早餐要吃 cereal 还是要吃面包，你不要每件事都问神啊，我今天早上要吃 cereal 还是吃面包，我今天下午要去吃补肺还是吃饮茶，这些事情是 non-essential。 神要用你将来要成为君王的，你需要有这种智慧，在这些 non-essential non-kingdom event 做一个喜欢的选择。但是婚姻的事情就不是 non-essential， 因为很多时候你的配偶是跟你的侍奉跟神的国度的施工是有关联的，所以我还记得我在华神读书的时候，这些老师都说你，我们神学生要好好为你的婚姻师母祷告。假如这个婚姻不对，妻子不对，恐怕你将来侍奉很难很难的。很多的传道人垮台，就是因为师母没有同样的负担，没有同样的意向，这个妻子是要赚钱的，那牧师是要完全奉献的，你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很紧张啊，就一进华神，我们就开始为婚姻祷告。其实在大学已经开始为婚姻祷告，常常抓着神的应许，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预备的，神啊，你要为我预备贤惠的妻子，祷告了老半天，感谢主， 啊，后来就有一些的印证，读罗马书十一章有一些的印证，然后就大胆第一次去找师母约会，结果被他拒绝，他说我没有感动，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害我很难过，继续祷告，哎，结果成就了啊！而且更奇妙的，神也透过异梦啊向他说话啊，所以真的是有神的话，有异梦，各样的印证带领啊，所以一些重大的事情啊，应该神有他的一个安排跟计划啊，特别你的婚姻啊，你的侍奉的工厂啊。你装备的学校啊等等啊，我也很感谢神。我原来接受华神读完之后，我装备我的 PhD， 我本来不是想在 Westminster 读的，我想到富勒读的，结果很奇妙，有个感动的打一通电话给林院长，这个林院长就说，伟成啊，我劝你千万不要进富勒哦，啊，富勒是半信派，恐怕你毕业之后中了教会不接纳你哦。哇，他今天讲真的好像听到神的声音，就不敢动了啊！就乖乖的就申请 Westminster 虽然在那边已经读了一个 TCM， 还是在那边读 PhD。我很感谢神啊，在 Westminster 我受到真的是现在回想过来是最好的、最纯正的神学的训练啊！当然他们对灵恩比较保守，所以我选课我都不选这些比较争议性的，或者说我写的 thesis 啊，我都不要写这些恩赐的问题啊，我就是专门就是研究清教徒神学，所以就很安全的毕业哈。那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的中国同学，就跟学校抬杠啊，要写这个 Charles Finley 啊的伟大，写了老半天学校都不会通过，因为 Charles Finley 是什么阿米念神学，你要捧他，你绝对通不过的嘛，你就不要跟他抬杠嘛。所以你要搞清楚那个神学院一些基本神学立场。那我们也有一位同学，华神毕业的康乃昌，我不知道有人知道他。他进了一个新派的神学院，他都跟我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在那边读得好惨了，差不多十年才出得来，因为上了贼船出不来。因为他很多的论点是福音派的，教授就不同意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毕业他的博士论文啊，搞了好多年。所以你读的神学院其实很重要啊，我相信一定有神的一个 kingdom plan， 所以当然也感谢神啊，像康乃昌的例子，他就终于了解了新派神学的东西啊，所以他对新派神学非常了解啊，所以他后来回到台湾啊，就可以跟一些上进新派神学的人可以对话啊，所以也有神的美意啊，但是他的信仰非常非常 evangelical 啊，所以。第三方面哈，决定性这个 decisive factor 基本上是人的智慧，我们要祷告求智慧啊，在每天生活一些琐碎的事情啊，能够有一个妥善的安排啊。那很多时候这些琐碎的事情呢，基本上是完全是在你的自由里面，神没有什么 intervention 啊。那你不要说哎呀，好像一个杯子放在桌上，你一不小心一碰掉在地上摔碎了，你不能说神啊，你为什么不 intervention 来拖住这个杯子，你那么小的事情你自己不小心你就负责任嘛，对对，就少玻璃嘛，再买一个杯子就好了。 You learn from your failure， 你就有智慧，以后就小心一点啊，洗碗的时候不要洗太快了，把碗都打破啊。啊，这个打错了。
祷告得怜悯，
祷告得怜悯，这个打错了，因为这个是今天早上我才收到，我本来叫 Kevin 昨天晚上给我啊，今天早上才收到啊，有些东西都还没改，所以我补充一下啊，所以在这个两方面呢，我们会经历到什么？神的 intervention， 神的动工。好，那在最上面 The kingdom event， 神的国度的旨意跟计划呢，基本上是两方面，是神的旨意跟人的祷告，神的旨意跟人的祷告。那在 non kingdom event 呢，基本上是人的旨意、人的需要跟人的祷告。所以为了简单好记呢，你就可以写人的旨意跟人的祷告啊，严格上不能用人的旨意啊，但因为上面我们是写神的旨意，人的祷告，啊，那在这个方向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是 啊，人的活动或者自然率在控制啊。那么假如湾区来个大地震啊，我想在这个自然率里面啊，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到伤害啊啊，不会说因着你的祷告，你就你的就可能完全不受到任何的损失啊，甚至在这样的一个啊美国的经济的金融风暴里面，基督徒也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伤害啊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好，这是一个对祷告跟神的，哇，北京回来了，感谢主啊啊，刚下飞机对不对？啊，还有冰箱的味道在身上啊啊啊，感谢主啊啊，来，我们给 Michael 鼓励一下，他上礼拜就用 Skype 啊。啊，我们在这里上课，他在北京一早就被多特姆吵醒，在 Skype 听课啊，所以感谢主。
他不播我，我被他吵醒
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有国际真正的国际学生哈 啊飞来飞去的。
那效果还不错
哎，效果不错啊 ，Skype 啊啊，感谢主哈、啊，所以以后我们会多收一些国际学生哈、啊，嗯，好，所以我们刚才看那个例子啊，王下二十章西西家的例子。那么有人就想，诶，好像因着西西家的祷告，这改变了神的原来的计划跟想法。好，明明神已经透过以赛亚讲了，你死定了，准备遗书。诶，结果西西家祷告流泪，诶，就让神心软了，然后就让神改变了他原来的想法。就又给他多活十五年，那这是我们从人的角度看这个描写。那究竟实际的情况跟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面对这样的描写，我们首先要抓住大前提：神绝对不会做一件后悔的事情。啊，神的智慧跟他的慈爱绝对不会像人一样，当初本来想这样做，后来想，诶，好像不太妥。又改了，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啊！但是我们看这段的描写，我们怎么去看神的智慧、神的计划啊，跟人的祷告这三方面怎么配合？所以要了解这个图画呢，我们要了解一个观点。好，我们可以关了，谢谢。我们一定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去认识到神的隐藏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就像圣命记所说的，有些事情是神的 hidden will 隐藏的，我们好像在外表看不见的。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神的一个的表明的旨意，或者是 proclaimed will，就好像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神透过以赛亚把他的 proclaimed view 啊讲出来，你要死啊！但是在这个 proclaimed view 的背后，其实神的 hidden will 是什么？其实很明显，在神那个隐藏背后隐秘的那个不变的旨意，其实神是要西西家祷告。也让他经历到祷告的大能，也让这个祷告的见证成为众人末后世代的一个的吉利啊！神隐藏的旨意其实要让他透过祷告再把15岁的寿数要加在他身上。假如神真的要拿他的命，为什么要那么麻烦还要差派一个以赛亚跟他讲了一堆话？其实这对话是神的什么一个警告，是神的一个 proclaimed warning 啊！其实透过这个的警告，好让他背后隐藏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也是会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啊，有些的警告啊啊， 你不听话，我就赶你出去，就打你。有这些的警告，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想打他，也不是真的要把他赶出去，乃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warning， 一个警告，好让父母的背后的一个 hidden will， 让他听话能够成就。所以同样神很多时候对他子民的带领，我们要分辨究竟神的 hidden will 跟他的 proclaimed will 是什么。很多时候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 proclaimed will 当作是他最终的旨意。假如是当作最终的旨意，神就前后矛盾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神是故意要找以赛亚来去见西西家王来警告他，因为神其实要向他施恩，他真的患了不治之症，但是神在他的计划当中，要透过他的祷告彰显出神的荣耀，彰显出神的怜悯，神的那个一个安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不是神前后矛盾。很多人读这段经文是读到前后矛盾的，神前后矛盾，好像我们的祷告改变了原来神原来的想法，他真的是哭到一个地步，摇动了神的手，所以神那个要夺命的手收回了，伸出医治的手，不是这样来看。在同样，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了解这个 hidden view 跟 proclaimed view 呢，我们用同样的角度来看约拿先知的侍奉，我们就会更清楚了。我们放到约拿书，我们一同看第三章第十节。这段资料都不在我们原来的讲义，是这几天在想做，天才写出来，所以临时给 Kathy 做这个 PowerPoint。 好，我们来看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也会想到，诶，神改变了，神后悔了。明明神是要毁灭四十天，毁灭尼尼微城，结果现在因着尼尼微人从上到下的进食悔改祷告，诶，神改变了。究竟神的原来的心意，他的 hidden will 有没有改变？其实没有改变，因为神的奥秘的旨意就是要存留尼尼微，所以约拿先知也很知道这一点，他知道假如他去，然后神一定会存留尼尼微，尼尼微神要存留他，将来成为对以色列审判的一个工具，神要存留他一段时间，到最后真的他罪恶贯盈的时候，神还是灭绝了他，但是不是这个时候。所以其实神的 hidden will 是要透过约拿先知，甚至透过约拿先知的软弱逃跑，然后这个鱼肚的神迹，因着这个神迹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传流在尼尼微人当中。所以当他们看到约拿又回来，他们吓死了，这个人本来就已经丢到大海里面了吧，应该是死了嘛，怎么复活了？所以其实因着这个约拿的神迹，就成为一个最有能力的一个福音的见证。所以你会觉得很惊讶，这些外邦人为什么约拿几句话他们吓得不得了，因为他们看到约拿这个人就觉得根本就是一个 miracle， 他们就已经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只是讲了几句话太轻松了，就传承信主，他比 Billy Graham 还要厉害的，啊，几句话，其实他很有口无心的，坦白说，啊，都不想多讲的，啊，但是神的定义，神的 hidden will 是要存留尼尼微，所以就用这样一个那么破烂卑微的器皿，都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啊，而不是神改变了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们看一些经文的描写，需要从两个角度，从人的角度，好像神悔改，神改变，但从神的 eternal plan， 神的永恒的一个计划，对以色列，对尼尼微亚述的这个计划，神有一个计划在那边，啊，神要透过尼尼微的悔改，用他来管教以色列的。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不是说，诶，好像祷告就改变了神，让神后悔。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跟智慧让神后悔，啊，只是从人的角度看，神好像改变了，啊，但是其实在神的 hidden view 里面 never change。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的补充的说明啊，我们上礼拜提到祷告是支取神的旨意，啊，那么基本上在神国度里面的安排跟计划，啊，的确透过我们的祷告是一个支取。所以假如我们要归纳这个神的旨意跟人的得救，还有神的旨意跟祷告的成就，其实这两件事情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啊，这就是所谓的改革中的 reform will of prayer， reform will of the reform teaching on prayer， 就是说从改革中神学的角度来看祷告，从改革中的神学来看人的得救，那个 principle 是 consistent 的，就是神的主权跟计划，而不是我们大发热心可以把一个神原来所没有安排拣选的，把一个狼把它祷告变成一个羊，狼就是狼，啊，狼文化就是狼文化，啊啊，所以不容易的，啊，今天我们的传福音乃是 as an ambassador，把神所救赎的教会，他用宝血重价所拣选所救赎的，把这些羊找回来而已。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很荣耀的，啊，遇到神所拣选的这个善良诚实的好土，很简单，他就会决志。否则你跟他讲个三十年五十年他都不变，但我们也不敢论断，说不定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就是是要五十年才信主，啊，就好像这个 George Mueller，啊，穆勒先生，他的一生经历，他每个祷告神都成就，啊，因为他所祷告的都是真的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唯一我们读过他的见证，就是为他的一个朋友的决志信主，他说他死了之前还没有听到他的朋友决志的消息，但是穆勒先生是凭着信心而死去，结果他的朋友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是在追思礼拜被感动，在追思礼拜决志，所以最后就是穆勒这个祷告还是成就了，他在天上也看见了，啊，所以我们真的不敢论断，啊啊，但是我们就是凡事祷告，啊，凡事传福音，啊，那我希望我们下个学期这个学期一月份会看这个 missiology， 其实最 powerful 的这个宣教神学呢，是改革中的宣教神学，要从神的主权拣选计划来看宣教，而不是用人的感情，哇，一天有十万灵魂下到地狱，我们要赶快起来传福音了，再不要好像懒惰了，不要再看电视了，不要再看报纸了，快点哦，不是人的血气，真正的宣教来自我们相信神在启示录所让我们看见的，神的心意是 列国万国万民各族各方的人都要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敬拜。神在每一个的族类里面都有他的子民，都有他的拣选。我们今天来是按着神的心意，要去到每一个民族，把属于主的羊，神所预备的，神的拣选的，把它叫出来，而不是凭着我们血气之勇啊，就把每一个人变成基督徒啊。从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神所拣选都是一个 remnant， 一个余数啊啊，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啊，就是宣告啊神的福音啊，那么是神所预备的，哎，他就很容易啊作为信主，甚至神会用神迹奇事、异象、异梦啊来把他的子民带出来啊。所以你就发现过去这40-50年在中国，虽然没有好的教堂，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很严格受过训练的传道人，但是圣灵在做工啊，啊，神迹奇事见证基督徒所传的道，因为神他的心意要拯救中国，没有人能够拦阻，啊，真的是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来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那我们也深信中国的复兴，神也用了一批的宣教士，他们侍奉的转型，他们原来在中国忙得要命，忙得要死，没有果效，这个神把他们带离开，用祷告来为中国来侍奉。很多的宣教士我认识好几位，他们在美国后来退休，他们的工作就是昼夜的为中国来祷告。神用众圣徒的祷告，圣灵自己来动工，啊，所以解释宣教士当年他们离开中国从来没想到的，啊，流泪以为中国完了 No，啊，离开中国，啊，神就转型他们的侍奉，成为一个祷告的侍奉，啊，好，那我们休息几分钟，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